远方的呼唤。1966年秋季的一天，一列满载红卫兵的火车在原野上呼哧呼哧吃力地奔驰，那一节节车厢简直就像一个个沙丁鱼罐头，座位上、走道上、行李架上，甚至连厕所里人都塞得满满的。别说走动，连自己给自己搔痒都有困难。在12号车厢里有个小伙子，他叫牛伟红，已经站立了几十个小时，累和饿还可以下定决心坚持，可这大便憋得他实在受不了。幸亏火车来了个临时停车，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车窗里爬出来，钻进了路边的草丛里。谁知他才拉了一半，火车就一声长鸣扔下他开跑了。这一下牛卫红傻了眼，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旷野里，他孤零零一个人，真是叫天天不响，喊地地不应。他像无头苍蝇似的往前走，走呀走呀，不知走了多少时候，来到了一片树林里。这时天已渐渐暗下来，他正想坐下来歇一下，突然看见远处有一束红光，他精神一振，急忙朝红光奔去。走近一看，只见一座草屋门上挂着一盏红灯，牛卫红在门口连叫了几声，见没人答腔，便掀开门帘闯了进去。草屋里坐着三个人，一对老夫妻，还有一个姑娘。见牛卫红进门，三个人都抬起头来看着他。老汉猛地站起来，又将他上上下下看了个仔细。这时候牛卫红是又饥又渴，也顾不上客套，就把自己的遭遇讲了一遍。老汉听罢点点头，让牛卫红在一个红垫子上坐下，又吩咐老伴给牛卫红端来一碗放有鸡蛋的红茶。牛卫红虽然吃不惯这种稀奇古怪的东西，但饥不择食，还是三下五除二通通灌进肚子里。老汉见他吃完后笑笑说，好，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说完老汉又拉起姑娘吩咐道，莲儿，他今后就是你的男人了，你们先说说话吧。牛卫红一听这话大吃一惊，你说什么？我怎么是他的男人？老汉脸一板说，怎么你不认账？
我……
老太太怕他们吵起来，连忙站起来说，
莲儿是我们的女儿，已到了出嫁的年龄，按照我们祖上传下来的规矩，在门上挂一盏红灯，小伙子见了红灯，如果愿意娶她为妻，就可进门求婚，我们看中了就让她做红垫子，请她吃鸡蛋茶，小伙子吃了鸡蛋茶就是姑娘的男人，你懂了吗？
牛卫红这才如梦初醒，急得大叫，不行不行，我是红卫兵，我要革命，不能结婚，你们这种风俗是四旧，我要造反。说完就要走。
你敢？
老汉一声怒喝，顺手从臂上摘下一把明晃晃的大刀，高高举起，
哼，你想让我女儿做寡妇，我今天就先宰了你。
牛卫红毕竟是个文弱书生，出世还没听说过用大刀逼着谈恋爱的，更没碰到过这种刀光剑影的场面，顿时吓得面孔煞白，两腿发软，只得任其摆布了。就这样，牛卫红和莲儿成了亲。说实话，莲儿是个很好的姑娘，她淳朴勤劳，也很漂亮，对牛卫红温柔体贴，关心备至。可是牛卫红毕竟是在大城市里长大的，而且还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，对这里的一切都觉得格格不入，几次想偷偷逃走。可莲儿家里那只大黑狗像接受了特殊任务似的，整天跟着他，把他看管得死死的，逃跑比登天还难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一晃过去了一年，莲儿生下的儿子也满月了。就在喝完儿子满月酒的时候，牛卫红向他岳父母提出了一个要求，回上海看看自己的父母。 老汉考虑了好一会儿，最后说，回去可以，但你得说实话，还回来吗？牛伟红心想，哼，到了上海就是我的天下，你带了大黑狗也找不到我，我还能再回到这鬼地方来吗？他心里这么想，可嘴上却答应得很爽气，啊，我这里有老婆儿子，能丢得下吗？你们放心，我一定回来。老汉笑笑说，只要你不骗人，我同意你去。说完走进里间，取出一个小瓷瓶，拔掉塞子，倒出一粒药丸，郑重其事地说，要是你说的是真心话，就把这颗药丸吞下去。刘伟红听了一惊，朝那黑色的药丸看看，又朝老汉望望，心想，难道想把我毒死？他愣了，莲儿见他疑惑，就问，你真的会回来吗？刘伟红忙说，难道你也不相信我？我可以对天发誓，如不回来就天打五雷轰。莲儿乐了，拿起那粒药说，那你就把它吃了，我包你平安无事。说着将药丸塞进刘伟红的嘴里，并递给他一杯水，看着他将药丸吞进肚里。第二天，老汉家里杀鸡宰羊，为牛伟红践行。莲儿提着他的行装送了几十里路。在临上火车时，牛伟红忍不住问道，莲儿，你爸爸让我吃的究竟是什么药？莲儿说，我正要告诉你，那药丸叫做化骨丹，人吃了它，半年以后全身的骨头就会变成粉末。当然我父亲有解药，吃了解药就会平安无事，所以我要求你在半年之内一定要回来，一定一定。牛伟红说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回来。牛伟红告别莲儿，终于回到了上海。他想，什么化骨丹，还不就是想诓我回去，我才不钻你们的圈套呢。于是他把莲儿的话抛到脑后，找到自己的哥们儿，又干起那冲冲杀杀的行当来了。四个月后，牛伟红开始感到四肢无力，全身关节又酸又胀，这才又想起了化骨丹的事，心里非常紧张，忙向父亲说出了在外地的那段奇遇。父母听了倒也不以为然，上海的医学很先进，还怕找不到化骨丹的解药吗？谁想到他们跑遍了所有的大医院，都不识此病，更没有办法治疗。事情很快传到一个老中医的耳朵里，他急忙找上门来，为牛伟红做了仔细的检查，又详细的问明了情况以后，激动地说，好好，总算找到了。原来老中医家世代行医，他父亲临终前告诉他说，曾经有一种药叫化骨丹，已经失传了200多年，要他设法找到，并且将化骨丹的解药配方传授给了他。可是几十年过去了，始终没有找到化骨丹。如今他得知化骨丹还留在人间，这是中医宝库里一笔可贵的遗产，他能不激动吗？老中医正想告诉牛伟红，他的病他有解药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知道，如果现在把牛伟红的病治好了，他肯定不愿回去，那老汉失去了女婿，岂不愤恨？还能把化骨丹的配方拿出来吗？为了找到化骨丹，只得委屈牛伟红了。他回到医院，立即向院领导做了汇报，领导立即向上面请示，可是半个月过去了，杳无音讯。事有凑巧，当时中央一位领导来上海，他得知这件事后，忙派秘书进行了调查，然后做了这样的批示，不仅仅是中医遗产，更涉及到民族关系，请牛伟红同学以大局为重，立即返回。最后牛伟红终于回到了莲儿身边，他吃了解药，身体很快恢复健康，从此他拜老中医为师，钻研起中医学来了。至于要老汉把化骨丹的配方献出来，那恐怕是不成问题的问题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